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扩大制裁俄罗斯，包括锁定中港企业转销俄国的管道。七国领袖同意年底前动用俄罗斯冻结资产援助乌克兰。胡塞武装以无人船攻击红海船只，造成希腊货船严重受损。俄罗斯军舰驶入哈瓦那港，美国和古巴都说不会构成威胁。司法部长拒绝交出拜登的约谈录音档，众议院认为是藐视国会。亚特兰大巴士劫持酿成一死，枪手飞车逃逸，爆胎落网。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美国已经升高对涉及俄罗斯战争经济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次级制裁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在威胁他们将失去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管道。财政部表示，美国已经在着手限制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利用某些美国软体和资讯科技服务的能力，并且和美国国务院合作，将目标锁定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300多个个人和实体，包括亚洲、欧洲和非洲地区。商务部指出，在相关扩大制裁里面，美方已经在锁定将半导体转移到俄罗斯的香港控壳公司，采取的行动将影响价值近1亿美元的高度优先级项目，包括芯片。一名不具名商务部高层官员向媒体透露，美国仲将扩大俄罗斯无法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项目清单，涵盖的不只是美国原产产品，还有美国品牌商品，亦就是那些以美国智慧财产权或技术制造的产品都将纳入其中。据法国总统府星期三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已经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法国总统府官员在 G7 峰会星期四在意大利举行前表示，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这次峰会重点将放在支持基辅对抗俄罗斯的入侵方面，而这项协议也都旨在利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的3000亿欧元资产产生的利息利润来协助基辅，并将这些利润用作高达500亿美元贷款的抵押品。这一位法国总统府官员说，最初这个是美国的倡议，理论上提供给乌克兰的贷款将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偿还，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俄罗斯资产被解冻，或者俄罗斯资产的收益不足以支付贷款，我们就得考虑如何分担贷款负担。星期三，同伊朗结盟的也门武装团体胡塞运动承认，该组织以小型船只和导弹发动袭击，导致一艘在也门红海港口荷台达附近的希腊货船进水，并极需救援。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这些无人水面载具的攻击行动导致这艘船机舱受损并大量进水。美军强调，这个是胡塞武装首次成功以船只作为武器攻击。目前胡塞武装正掌控也门首都沙那和多数人口的沉默地区，自去年11月以来针对红海船只发动攻击，来声援以哈战争中的巴勒斯坦民众。在这个过程里面，胡塞武装已经击沉了一艘船只，扣押另一艘船只，并且在其他袭击中杀害3名船员。而针对最新一宗案件，一名要求匿名的希腊官员说，这艘 Tutor 号货船遭到空中和海上两次攻击，所幸目前没有传出人员受伤。星期三，俄罗斯海军军舰驶入古巴哈瓦那港口，美国和古巴都双双表示俄军军舰在这个途中停留并不会构成威胁，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俄罗斯在乌克兰 战争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展示武力的行动。路透社报道，当日这些军舰经过哈瓦那港口入口处拥有400年历史的莫罗城堡时候，好奇的民众和渔民及警察都在阴雨天中站在海滨大道看着舰艇缓缓驶入。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四艘俄国舰艇在大西洋进行高精准导弹武器训练之后，在当日开往古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告诉记者，这一类海军演习属于例行操演，不会解读他任何特定动机。针对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拒绝交出调查总统拜登处理机密文件案的录音档，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星期三投票认定贾兰德藐视国会。当日的投票结果亦可谓是对司法部的最新一波反击。整宗藐视国会事件必须回到2022年，拜登当时位于德拉瓦州的住宅和他担任副总统期间的私人办公室先后被人发现不当保留政府机密文件，因而掀起政治风波。贾兰德之后被指派私人律师寄前政府检察官许景作为独立特别检察官调查这一宗文件门。许景在今年2月发布的近350页的书面报告中表示，没有必要对拜登提出刑事指控，并形容拜登是一位富有同情心、有善意但是记忆力差的老人。对于共和党要求司法部长贾兰德交出许景约谈拜登的录音档案，贾兰德即是拒绝配合，因而受到藐视国会的指控。据亚特兰大警方星期三表示，亚特兰大一名39岁的男子凶嫌葛利尔星期二在市中心劫持一架通勤巴士射杀一人，并引发横跨三个郡的警方的追捕行动。这名男子将面临谋杀在内的20多项刑事指控。警方指出，事件发生在星期二下午4:30左右，当地警方接获报案，说一架巴士上传出枪响，以及可能有人质遭到挟持，警方立即出动因应。亚特兰大警察局长席尔鲍姆指出，大概一分钟之后，警员抵达现场，并且与嫌犯对峙。这名男子强迫巴士司机将车揸走。从电视新闻直升机的画面显示，这架巴士在后续的警匪追逐之中撞到多架车辆，并且逆向行驶。警方则是紧追后面，巴士最终在几英里外的底克布郡停低。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13-15号在意大利举行，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依然是焦点。英国首相府表示，首相苏纳克另外将在峰会期间和各国讨论如何合作强化应对中国构成的经济安全挑战，特别是在绿色科技供应链领域。首相府表示，苏纳克将在峰会宣布英国已提供乌克兰高达2.4亿英镑的援助，用于人道救助、稳定能源供应等紧急需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稍后在柏林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表示，去年冬季以来，俄罗斯已经摧毁了乌克兰大概一半的发电量。他呼吁各国协助强化乌克兰空防，抵抗俄罗斯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持续攻击。继五月的 G7 财长和央行首长会议之后，今日登场的峰会将进一步研究如何透过合法机制将在 G7 及其他西方国家遭冻结的俄罗斯国有资产及所衍生的利益协助乌克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12号同意 在北约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全面侵略提供更多帮助的议题上，布达佩斯将不予阻挡。匈牙利是北约成员，还将从今年7月1日起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法新社报道，北约下个月将在美国华府召开高峰会，北约准备在会上宣布计划在提供武器和训练乌军方面发挥更大协调作用。对北约各成员国进行访问的斯塔尔滕伯格正试图敲定这项计划。早就拒绝提供乌克兰武器的匈牙利担心北约会因此被拖进对俄罗斯的战争里面，原本反对这项计划。北约秘书长致力让北约各成员国承诺，不论所需时间几长，都会维持每年提供乌克兰至少价值400亿欧元的军援。斯托尔滕伯格和奥班12号就支持乌克兰的前景达成共识，包括匈牙利在这个议题上不予阻挡。美国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两党法案，授权行政部门反击中共有关西藏的虚假信息。这个法案上个月底已经获得参议院通过，接下来将送交给白宫，等待拜登签署生效。这项名为《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的法案指出，西藏人民是一个具有独特宗教、文化、语言和历史特征的民族，并要求中共当局应该停止散布有关西藏历史、西藏人民和西藏机构包括达赖喇嘛的虚假信息。议员表示，这项立法将允许国务院官员积极且直接反驳中共散布的有关西藏的虚假信息，驳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虚假说法。他还要求美国推动中共当局和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就西藏的未来进行谈判。法案亦都申明，美国国务院有责任和其他国家协调多边努力，实现通过谈判达成西藏问题协议的目标。美国副国务卿 Campbell 星期三表示，美国认为中共目前的主要关注点是经济，并决心努力稳定和美国的双边关系。据路透社报道， Campbell 告诉华盛顿史丁生研究中心之中共当局需要向投资者和其他人保证具有长远的经济计划，并且不会寻求制造摩擦，因为摩擦可能会以不可预测和危险的方式升级。此外， Campbell 认为中共对北韩和俄罗斯加强关系令人感到担忧，华盛顿只是担心俄罗斯和平壤之间会继续进行武器交易。 Campbell 表示，下个月的北约峰会将全面讨论中共和北韩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支持，但他强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不会在印太地区执行新的任务。美国知音中文网12号报道， Google 公司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Gemini， 当以简体中文问到中国敏感议题的时候，会给出几乎完全符合官方宣传的答案。如果是新疆之类的中国人权纪录问题，即是会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引起美国国会议员关注，呼吁西方科技公司加强训练过滤数据，防止中共渗透 AI 推广对外国的影响力行动。联邦参议员情报委员会主席 Mark Warner 发表声明强调，他非常担心包括北京在内的危险势力在一系列问题上透过 AI 来推广错误的说法，或者是中共更偏爱的叙事模式。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 Google 的聊天机器人提供错误答案将伤害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